欧盟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新援助，匈牙利无奈同意。美军摧毁三架伊朗同十架胡塞无人机，牵制中共。澳洲同巴新敲定警察协议。韩国瑜当选台湾立法院长，日媒话佢亲共，亲手将仔女抌落15楼，犯人被执行死刑。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2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2月1号，乌克兰喺克里米亚半岛附近嘅黑海水域再次摧毁一艘俄罗斯军舰，欧盟领导人一致同意向乌克兰提供500亿欧元嘅新援助。中共外交部突然警告公民切勿参与外国军事行动，引发热议。克里米亚自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之后，成为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基地。据法新社报道，2月1号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表示，俄军伊万诺维茨号在夜间被摧毁，该军舰价值高达7000万美元。乌克兰共有3艘无人艇命中俄国军舰，一艘在船体炸开一个大窿，另一艘从这个窿里面冲入船体然后引爆，第三艘命中它的船尾引发爆炸，最终俄罗斯军舰迅速撞身海底。俄乌战争以来，乌克兰透过无人艇摧毁27艘俄军舰艇，让全球注意到这项海战新型利器。台湾工研院产科国际所副组长洪志文对镜周刊表示，无人机是世界各国陆海空作战的新能量，除了空中，水底亦都是部署重点。为了能够精确定位，国外开发商会在水底布置很多定位系统，连欧美国家都是历经十几、二十几年的努力才逐渐成熟。台湾金属中心海洋科技产业创新服务处长陈维德分析，制造水底无人机的门槛极高，因为水底环境复杂，需要高度隐密性，操作时仲要克服水流、避障、缠绕等问题，因此要具备精准的定位和通讯能力。同日2月1号，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发推文表示，所有27位领导人都同意在欧盟预算内为乌克兰追加500亿欧元的支援方案，这样为乌克兰落实了忠实长期可预测的资金。欧盟的这个决定正值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前景不明之际，一些欧盟官员表示，如果没有新的预算支持，几乎将会在3月份耗尽现金。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去年12月否决了这项援助计划，因此这一笔资金被布鲁塞尔冻结。在今次峰会之前，欧盟领导人向欧尔班施加压力，要求他取消否决，选择正确立场。多国领导人表示，27国集团一致同意从联合预算当中向基辅提供援助至2027年至关重要。波兰总理陶斯克话，欧尔班的游戏时间已经结束，他必须考虑是加入定是退出。欧盟的共同预算曾经为乌克兰拨付了几十亿欧元，但由于担心民主倒退而被冻结，欧尔班因此多次同欧盟发生冲突。自俄乌战争以来，欧尔班批评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一位德国外交官话，匈牙利经济正面临压力，欧尔班知道他需要欧盟。外交事务杂志2月1号报道表示，北约明白俄罗斯的胜利将会对欧洲安全造成极大的损害，因此今年夏天他必须纠正这种情况，并宣布有必要让乌克兰走上加入北约的明确道路。从战备状况来看，乌克兰已经拥有欧洲战备能力最强的军队，这个将会成为联盟的资产，而并非负担。据电讯报2月1号报道，乌克兰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话，乌克兰军将会在今年春天某个时候再次发起大反攻。俄军现在进攻已经2个半月，当俄军战斗力耗尽之后，就会好像任何游戏一样，我们将会开始行动。 分析人士认为，不管西方军事援助是否足够，乌军都必须在今年再次发起进攻，因为持续防御会损害乌克兰民众对战争的支持。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亦都要打。因为普京话俄罗斯不会仅限于目前的控制区，仲要将控制线继续向西移动，所有欧洲大陆都将会陷于险境。此外，中共外交部近日突发警告，提醒公民避免参与任何一方军事行动。在俄乌战争之后，一些中国人加入俄军助战，其中赵锐在去年9月前往俄罗斯征兵站报名时，说自己和超过100名来自中国的战友一同加入俄军，结果在去年11月被乌克兰无人机炸死，死讯在12月曝光。他是首名被证实阵亡及公开姓名的中国籍志愿者，还有一名中国志愿兵孙锐奇向中国大使馆求救，希望同俄军解除合约并返中国，但被拒绝，他的抖音账号还被封锁。对于这个中共外交部的突发消息，中国网友议论说，估计这种人不少先指出了这个提醒，没事不要乱咁参与外国军队的事，为国家添乱。这个真是有中国人去加入人家的战争，否则不可能发出这个警告的。美国军方表示，一艘美国军舰2月1号击落了3架伊朗无人机，美军还在也门摧毁了10架无人机和一个无人机地面控制站，这些目标都属于伊朗支持的也门反叛组织青年运动。法新社报道，尽管美国近期对青年运动和伊朗在区域支持的其他组织发动攻击，但美伊两国都试图避免直接冲突。这3架伊朗无人机遭到美方击落，可能令局势更加紧张。青年运动在1月31号宣称，他们的海军朝美军驱逐舰葛瑞夫利号发射了多枚导弹之后，几个钟头之后又在亚丁湾对一艘美国商船采取了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也门当地时间2月1号一早，美军锁定攻击一座青年运动的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和10架青年运动的自杀式无人机，他们对区域的商船和美国海军舰艇构成急迫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还宣布，美军驱逐舰卡尼号击落了青年运动发射的一枚反舰导弹，不到一个钟头之后又击落了3架伊朗无人机，但美军没有说明这3架无人机是用于攻击定是监视的。路透社报道，同伊朗同一阵线的青年运动控制住也门人口最多的地区，近几个礼拜频频发射炸弹无人机和导弹攻击经过红海和亚丁湾的商船，宣称这个是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区军事行动的回应，借此展现同巴勒斯坦人团结一致。他们的行为造成了国际航运受到严重扰乱，美国和英国已经对青年运动在也门的多个目标进行攻击，并将它再次列入恐怖组织名单。澳洲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了一项新的安全协议，澳洲将会向巴新警察部队再注入几百万美元，这样就是为了在中共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情况之下，强化和巴新的传统安全伙伴关系。巴布亚新几内亚距离澳洲北部只有几十公里，在太平洋岛国美中角力的重要战场上，它的地位举足轻重。巴新去年12月才和最大援助国澳洲签署了安全协议。法新社报道，根据1月31号公布的协议内容，这份协议为期4年，澳洲将会斥资大约2500万美元翻新和扩建巴新警察宿舍，帮助巴新陷入困境的警察部队，同时巩固两国的长期安全关系。巴新警察首长曼宁说，巴新和澳洲警察如今的合作要比两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他还赞扬了和澳洲的传统双边伙伴关系。巴新在1月中旬因为警察和公务员抗议减薪发生了大规模暴动，首都莫比士港和其他主要城市都陷入无政府状态，暴民四处纵火抢劫。巴新外长特卡琴科去年12月29号接受路透社访问时透露，中共政府去年9月和巴新接触，提出为我们的警察部队提供训练、设备和监控科技方面的援助， 这个将会是模仿中共对巴新两国所罗门群岛有争议性的援助。特卡琴科后来澄清说，巴新政府可能会拒绝中共提供的协助，因为我们不想损害和传统安全伙伴澳洲和美国已经达成的协议。不和中共达成协议不等于会是世界末日。美国和太平洋盟友正抵御中共在这个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巴新去年已经分别和美国和澳洲达成安全协议，包括允许美军进入巴新机场和港口。美方表示，协议的目的是扩大巴新的防御能力，强化区域安全稳定。台湾立法院2月1号选举立法院院长，最大反对党国民党支持的亲中派政治人物韩国瑜当选。当日日媒亦都纷纷报道，并直接以赖清德的绊脚石为题，形容韩国瑜的当选。台湾上个月举行总统及立委选举，总统由执政的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胜选。立法院113席之中，国民党赢得52席，民进党51席，台湾民众党8席，另外有亲近国民党的无党籍2席，呈现三党未过半的结果。在礼拜四的立法院正副院长选举当中，国民党推派不分区立委韩国瑜竞争院长，民进党由前立法院长游石坤寻求连任，民众党就推出党籍立委黄珊珊。第一轮投票没人过半，第二轮投票时，民众党8名立委未进场投票，国民党立委韩国瑜拿到54票，当选台湾第11届立法院院长，民进党游石坤只赢得51票。韩国瑜表示，他深知肩膊上责任重大，相信广大人民期待一个认真问政、合作团结的立法院，期待一个心心念念为台湾谋福利，在重要的民生、经济法案，不同政党携手合作，不以斗争为目标的立法院。韩国瑜亦都向游石坤致谢，话游石坤担任院长时认真付出，过去对台湾民主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他说，为未来重要的国会外交，希望游石坤能够一起打拼，办公室官邸都可以提供使用。不过台湾传媒报道，游石坤在寻求连任失利之后将会请辞立委退休返乡下，他的不分区立委遗缺预计将会由 HOPE 癌症希望基金会董事长王正旭递补。韩国瑜以他的亲中言行闻名，他曾经当选高雄市长，但上任一年几之后遭到93万多名高雄选民投票同意罢免。他在竞选高雄市长期间呼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在上任之后不久访问中国大陆同香港，并会见了港澳中联办主任等中共政府高级官员。台湾大选外媒相当关注，2月1号的立法院正副院长选举，日媒亦都纷纷报道，日本传媒包括朝日新闻、产经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等第一时间报道选举结果。其中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时，新闻标题更加直白地写，亲中派的韩国瑜当选台湾立法院长，将会成为赖清德总统的绊脚石。朝日新闻同样以亲中韩国瑜出任台湾立法院长为标题，更加提到关键第三政党弃权。立法院长除了主持国会议事之外，按照过去惯例，立法院长还会兼任外交部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台湾民主基金会是外交的白手套，台湾的国会外交很多都是透过民主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每年有外交部编列的1亿5千万元来当作运作经费，亦都会去补贴各个政党做政党外交。大陆四川省重庆市一名男子张波，为了讨情妇叶成陈欢心，亲手将2岁的女、1岁的仔从15楼抌出窗外，造成2名儿童惨死。重庆市第5中级人民法院1月31号遵照最高法院所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对张波、叶成陈执行了死刑。这个是2020年11月发生的案件，两名细路，大的是女孩2岁叫做雪雪，细的是男孩1岁叫做杨杨。回顾案情，张波同妻子陈美林婚后育有1女1子，其后张波同叶成陈偷情，并同妻子离婚。由于叶成陈无法接受细路的存在，因此两个人多次讨论要怎样处理他们。 最后决定采用扮成意外堕楼嘅方式杀死孩子，张波第一次尝试冇成功。2020年11月2号再次行动，亲手将两个亲生骨肉从15楼嘅屋企抌到楼下，造成两名儿童惨死。张波事后仲装模作样，先系对住镜头痛哭，跟住用头撞墙，满面鲜血，试图博取大众同情。结果案件经过调查之后，发现是张波同叶成陈蓄意谋杀。根据六媒新华社报道，最高法院认为张波、叶成陈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他的行为都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严重挑战法律同道德底线，犯罪动机极其卑鄙，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后果同罪行极为严重，应该依法惩处。最高法院依法核准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对被告张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被告叶成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上个月31号遵照最高法院所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对张波、叶成陈执行了死刑。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依法派员临场监督，在执行之前亦都安排张波同叶成陈会见了近亲。消息一出，张波的前妻、两名孩子的生母痛哭话：真是确定他们被执行的那一刻，可以不用每日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